因为我们人经常在想不通当中活着，所以我们才会想找回本初的感觉，那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多么的天真，多么的可爱。所以过去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是长身体，等到上了点年纪，我们现在心中长了很多芥蒂，什么都要怀疑别人，让自己的心变得越来越烦恼。所以人生就如一辆有去无还的列车，上上下下都有人陪伴着我们。当有一天我们到达终点站的时候，我们也是要感恩所有的人陪伴我们走过的每一段历程。抓紧时间，好好学佛，好好修心，你才是能够脱离六道的开始啊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在古时候有一个国王得了一种怪病，总是莫名其妙的头痛，一病就病了12年。在这12年当中，这个国王到处去求医，派个人在各大城市当中招贴告示，悬赏重金求名医替他治病。可是四方的名医一批连一批，国王的病情没有好转，国王非常的郁闷，也很伤心。他想，我皇上本是荣华富贵之命，怎么会去生这种治不好的头痛病呢？不久，国王的病况传到了邻国的一个小国，这个小国里有一位医术不错的乡镇医生。这一天，乡镇医生听了国王的症状，突然想到，哎，我曾经学过在《药王神篇》当中中医传统的疗法，说能治这种病，但是路途遥远，出诊的成本太高。但是乡镇医生下定决心，我一定要出国，因为他觉得国王的诊金悬赏的数目大得惊人，如果我治好了国王的病，我后半辈子就不愁了，二来自己也是一个成名的好机会。他一直在乡下帮别人看病，他就算治好了10000个人，也就是一个乡镇医生。如果他治好了国王，那就是举国闻名的医仙了。到别的国家旅途劳累，过桥费、过路费用，乡镇医生借了不少钱，还卖掉了妻子的陪嫁，凑齐的路费开始上路。一路上牛车、马车、驴车、板车换了无数，来到了京城，接了皇榜。国王看见他相貌一般，从医经历上也没有什么特殊，对他不是太信任。乡镇医生询问了国王的病情之后，根据《药王神篇》开了几副方子。几天之后，国王的病症明显减轻，过了几天，长期困扰的国王的症状彻底消失了。国王非常的高兴，好吃好喝的款待他。但 乡镇医生慢慢的疑惑，他想，我帮你治好了病了，你国王对我这么好，称兄道弟的，为什么从来就不提悬赏的那一笔钱呢？乡镇医生想，哎呀，不好意思讲，暗示国王好几次，国王好像总是装傻，把话题扯开。乡镇医生开始有些恐慌，他失眠的时候就想，难道一个国王还会赖账吗？不至于拖欠一个小医生的赏金吧。过了一段时间停药了，国王没有再复发。乡镇医生知道这一次彻底治好了国王，所以他就说，国王，我告辞了。国王深情地挽留他，但是乡镇医生坚决要离开。国王送了一匹瘦马给他当脚。这个乡镇医生看着这匹瘦马，摸一摸有没有金子放在这个马上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送他的时候，感动的国王对医生说，贤弟，多亏了你去除了我12年的病痛，如果没有你呀、啊，国王突然感动的说不出话。乡镇医生心中燃起了希望，他想象着国王这个时候冲着后面一叫，来人呐、啊！这时候出现一片侍者抬着金银珠宝小箱子堆放在他的面前，然而眼睛一看，一切都没有发生，他的心凉了。但是这个医生不死心，他很想哭，自己大老远跑过来，花掉了这么多的积蓄，最后空手而回，他不能这样放过国王。他拿出一大包药给国王说，大王，虽然你的身体好了，为了防止你的病情反复，要长期对你身体进行滋补，我这里有一包药材叫巴豆，以后你每次吃完饭之后要吃几颗，这样吃上几个月我看就差不多了。这种药有点副作用，你要挺住，不能停。国王千恩万谢，把乡镇医生送出了城，一路往家里。这个医生受骗了，心里非常不好受，但是他想到了临走之前给国王的那一包泻药，他心想，哈哈，小气鬼国王，你一连要拉几个月的肚子了，心里感到有点安慰。一连走了好几个月，回到了家乡，他不认识家了。一年没有回来，自己的家竟然变成了一座豪宅。他的妻子迎出门来，把他拉进去说，哎呀，你知道吗，邻国的国王派了很多人，送了很多的财物，把我们的房子全部重新的装修了，非常的豪华。国王还说，那些金银怕你在路上带着不安全，他先派人送到你家里了。这个医生站在家里，想想自己后期对国王很不认真的态度，以及最后送国王的那包巴豆药，他悔恨自己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做人不管对别人多好，不要急于求得回报，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记住了， 用力摔打过的把气无法复原。生活中很多事情也是这样，我们对别人很好，不会马上善报。求了菩萨，念了经，没有身体马上转好，我们很多人就会埋怨菩萨怎么不灵啊。要记住，任何事情的因果，种下去的种子不会马上长大的。所以我们对别人好过之后，我们看见别人没有对我们好，我们会产生误解，错误的决定，后来真的把好的感情就这么糟蹋了。记住了，慈悲就是最好的良药，相信别人，感恩的心，你才会拥有真正的知足和快乐。